召集我们，召集我们在一起。神啊，真是求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拥抱我们，拥抱我们今天的在座的每一位。真是让我们击鼓弹琴跳舞来歌颂你，来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唱一遍这首《让赞美飞扬》。何等的美好，大家请坐。因为主耶稣的爱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主耶稣的爱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下面我们来唱这首《爱喜乐生命》。 是他倾诉，只是因为你的爱交织我们在一起，在这美好的地方，在这美丽的时刻，让我们与你同在，享受你的爱。主，真是孩子在这里恭敬地把今天这堂信息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就像母鸡招聚小鸡在它的翅膀底下。主啊，今天你把我们招聚在这里，招聚在你的爱中，让我们真实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从你这里汲取能力，汲取力量。主，就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跟他一起开车一起来参加这个营会，在路上可以跟他有点认识。这个许宗汤牧师，他生长在台湾，他本来是学土木的，在这个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得到这个设计的硕士，然后他1984年神呼召他全职，然后他在富勒神学院有进修，有得到神道学硕士，然后到这个华府的台福教会一共牧会了17年。所以徐牧师，你们可以去华府的台福教会的网站，还可以听到他讲到。那么他3年多以前他就来参加周时慧牧师的普世丰盛生命中心。你还记得周牧师吗？周淑慧牧师吗？还有人记得2年前在这里讲到就是周淑慧周牧师。那他现在在普世丰盛中心，他是宣教部的主任，他也是他们的神学院的教授。那他，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前天才从国外回来的？没有啊。那他前天从大陆香港才回来，那他昨天就飞到这个，飞到底特律。我问他有没有时差，他说没有时差，让他上帝特别赐福给他。那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他，他一共有4堂的信息，今天是第一堂。那个信息的提纲都写在我们的手册里，请有空的时候先看一看。好，徐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生平第一次来 Detroit 啊。我等崔牧师告诉我说邀请我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 Detroit 发生的事情了啊。那我就发现 GM 在这里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上个礼拜才有一个新的GM。那我自己也在期待，我说我们期待呢，我们这几天在这里巴不得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呢，在这里也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阿们。我自己呢也期待，我每一次教课，每一次出去外面当讲员，我自己跟神说，神啊，真的让听的跟说的都同门异处让我的生命也能够成长。所以呢，我们有3天2夜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成长一起寻求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所以呢，我想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思索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手册里面，我第一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人生的赚与赔。那这个经文是从马可福音8章34到38节。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吗？我们很短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们就同声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于是众人 我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啊，我在这次到了上海，到了苏州、昆山，然后呢就飞到了广州，啊，到了广州，到了啊东莞，到了深圳，后来从香港回台湾，然后前天就来到哦回到美国了哈。啊，我在中国大陆出入16年，那我特别在城市里面发现一个事实，这个房价越来越高了。我记得我在苏州啊，这个金鸡湖啊湖左岸那边的房价，哇，从8000到10000到10000多哈。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说什么呢？我们说，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我自己一直在思索一件事情，我们赚一栋房子都很难了，怎么可能赚得全世界呢？尤其我们看到房价这么高，我们怎么买得起呢？何况讲到赚得全世界。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到底世界是在讲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求主预备我们的心。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施恩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在这3天2夜我们沉思自己生命的意义和方向的时候，愿圣灵宝会师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功效，让我们的心眼能够打开，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我们相信神啊，今天凡是你所呼召的人都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你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家有必有美好的心意。因此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当你自己的仆人领受你的话，而这些话在天上的宝座面前都蒙你的许可，主巴不得在这里所传讲的呢，是靠着圣灵的恩典，使你自己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这话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你。愿你自己的话带着生命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能够影响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更新改造的生命。谢谢恩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光，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到底指的是什么，人怎么可能赚得全世界呢？其实我们看见这世界呢，是代表一种价值观。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2章15节到17节。我们看到约翰一书是为什么而写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写给那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告诉他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约翰一书呢，是写给基督徒的。哪一些基督徒呢？就是呢，这些基督徒他们已经重生得救，但是呢还是会犯罪，他们就怀疑说自己有没有永生呢。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相信，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自己生命得救了。我问你，我们都很清楚哈，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会不会？还是会犯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怀疑过，因为你犯罪你就怀疑到底有没有永生呢？如果你去看约翰一书第3章第9节，你可能会更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生命呢。其实约翰一书就是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挣扎所写的。好，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3章第9节怎么讲的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哎呀，有时候我们会想想，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怎么可能在犯罪呢？但是犯罪又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真实。那我们到底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其实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救。你去看罗马书也知道第8章，你发现呢，其实我们的肉体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得救的，那时候救恩就完成了。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等候的当中，我们的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呢，有偶尔会被过犯所胜，这个是在加拉太书6章1节的。所以我们发现呢，有的人因为这个偶尔被过犯所胜呢，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生命到底有没有重生。 所以亚衣书呢，其实它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在第五章第十三节。亚衣书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好，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会想一件事情，既然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我们在等候这个肉体得赎，我们灵魂已经得救了，我们这个新生的生命在今世里面我们要面对哪一些挑战。所以我们看到呢，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直挑战着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怎么讲呢？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就看见呢，其实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活在一个这个引诱我们的世界里面。一个基督徒专心爱主还没有关系，但是呢，基督徒最大的挣扎是什么呢？一方面爱主，一方面又受世界的影响。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哈，有一棵树本来是栽在一个家的后院里面，那这个后院呢用篱笆围起来，那这个树呢还小的时候呢，哎，它长得很好，后来慢慢呢有长也结出果子，而这个果子的也非常的甜美，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哎呀，那种初信尝到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甘甜，哎呀，那时候觉得怎么样，那时候觉得很喜乐，而且那时候呢信主的心非常的单纯，所以呢生命也成长得很快，好像这一棵树一样长在后院的篱笆里面啊，它就成长很快。没有想到呢，这个树呢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结果呢就长出去到这个围墙的外面，结果呢每一次到结果的时候呢怎么样，树上呢不是棍子就是扫把。为什么？因为呢它长出去到篱笆的外面，结果呢路过的人知道呢这一棵树呢非常的甜美，所以呢怎么样，到了结果子的时候就用棍子打，不然就扫把打，怎么样想把果子给打下来了哈，所以呢就怎么样满了棍子跟这个扫把。我自己常常在思想，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当你活在这个主的这个应许之内，那你还专心的跟随主追求生命的成长，但是呢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被世界吸引了，所以呢你的枝子就伸到围墙的外面去了，就没有想到呢那个遭遇就是棍子跟扫把。我自己也在思想，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也非常的吸引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他说怎么样，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的引诱力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跟我们的天父在争取我们生命的宝座，影响我们的生命是很大的。那你看呢在这里怎么讲呢，他说凡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看见它是一个价值观，他说什么，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是在思想，其实这三件事如果我们好好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其实约翰一书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胜过这三个试探。所以呢我们发现呢四个字常常出现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是坦然无惧的来见主面，坦然无惧的来见主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这个使徒约翰一直鼓励我们，我们可以随时坦然的来见我们的主。其实我们看这三样的试探哪里出现过呢，你还记得吗，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三个范围里面受试探。我知道呢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本书叫做 Money, Sex and Power, 其实最能够代表这三样了哈、啊，眼目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那有一本书呢，就很简单的把这三样事情写下来 ，Money, Sex and Power。那我们知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这三样正是试探他的内容。撒旦就用这世界的价值观来试探耶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魔鬼都用神儿子的身份来试探他。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耶稣完全用人性来回应魔鬼撒旦。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魔鬼怎么讲？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吧。你知道耶稣那时候在旷野40天禁食啊，肚子就饿了，这个很容易被怎么样？被陷入试探里面。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吧。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意思就是说食物还是需要的，但是不是单靠食物，要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所以呢，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单靠食物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靠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看到魔鬼又把他带到殿顶上去，就跟他讲，你若从殿顶跳下去，因为你若是神的儿子，神就差他的使者拖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又讲的，不要试探你的神。后来他带到他高山上的时候，把万国的荣华给他看，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给你。你知道耶稣胜过这三个试探，魔鬼就暂时的离开他了。但是呢，魔鬼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试探。你还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借着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能够救别人，难道不能救自己吗？我们看到，如果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总是用神的儿子试探，但是耶稣用人性回答。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那第二个亚当，就是得胜的亚当，他就是得胜的亚当。所以我们看见呢，他要在第一个失败的亚当身上呢，完成了什么？完成了这个得胜的工作，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呢，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胜。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没有瑕疵的，他是得胜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呢，无论是受公会的审判，无论受比拉多的审判，无论受君王的审判，无论受会众的审判，没有人可以找出他是有罪的。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羊羔，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得胜的亚当。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信耶稣基督而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老实讲，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老实讲，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我等一下可以跟你分享我在外面所看到的世界。但是呢，唯独靠着耶稣基督，信靠他，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对我们的引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肉体的情欲是什么。肉体的情欲包括我们所有从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呢所可能的被吸引的都在这个里面。老实讲，这个引诱太大了，这个引诱太大了。我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中国大陆的物质的生活改善非常快，但是我们发现呢，在社会里面呢，人的道德心、人的各方面的所谓的那种精神的生活，老实讲呢，不是那么好。我们看到物质发展越快的地方，我们看人心改变也越快。特别讲到眼目的情欲的时候，你知道在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在登山宝训马太第五章27节和28节怎么讲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那你就挽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若是有右手叫你跌倒，你就砍下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里面。弟兄姊妹，眼目的情谊很厉害的。我们看到现在网络上呢，很多吸引人的网站，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也看到这个原因，把绿霸加在什么新的电脑上，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想过滤？但是老实讲，这个可以治标，但是不能治本。老实讲，人这个欲望是很强的，怎么来处理心中的欲望呢？我有一次我到这个弟兄姊妹到教会去讲道，那有时候弟兄姊妹接待我，那我有时候到家他家的时候，我说哎，我能不能借一下你的电脑啊，查一下电子邮件。那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借一个弟兄的家，然后就查邮件，没有想到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他的网页，前面网页是色情的网页。哎呀，我知道有时候我讲这个以后，我去人家家里住，人家就不愿意借我电脑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太容易了，一个弟兄上这个网站，然后呢去看这些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事情。老实讲呢，我们很多人正常的人，我们看见妇女是不会动淫念的，但是呢，如果浸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是很容易跌倒的。有一次我记得我还在工地里面做工程师的时候，我就常常搭一个主任的车子到工地里面去。有一天呢，我搭他的车子，然后呢经过一排在等这个这个公交车的哈，就是等这个公共汽车的时候呢，然后他突然跟我转头跟我讲，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子拉链没有拉起来？我说我怎么会去看你的拉链没有拉起来呢？那是什么？因为他浸埋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会去注意这些细节。一个正常人不会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眼目的情谊，今天在世界上是非常的泛滥的。好，在这里讲，他说如果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挽出来；右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那我就问，天堂是不是独眼龙一只手的？弟兄是不是这样子？那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什么？其实很简单啦，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弟兄被吸引，常常是眼睛先被吸引，结果呢，我们光看还不满足，还要付诸行动，用手去摸。所以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特别我在这一次到这个珠三角的时候，我到东莞跟深圳，其实在一二十年前，当很多港商、台商、很多外商到那边去的时候呢，怎么样，就已经开始陷入那一种试探里面。我常常听他们讲，他说牧师啊，十个男人来到这里哈，十个都跌倒，你知道很容易的。我到了这个东莞哈，我到后街到长安那个地带，我跟你讲，满街都是餐厅。我跟你讲，我进到餐厅哈，我马上可以分出这个是夫妻呢还是二奶呢？你们知道二奶吧？知道吧？好，夫妻呢，你就看到他吃饭的时候呢，都各吃各的哈，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哈。然后你看到夫妻你看到男女在吃饭呢，有说有笑，然后年龄又有差距，那你可以判断那大概是二奶吧。所以老实讲，在那个环境里面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试探，我不是说姊妹没有试探的但是我们发现呢，眼目的情谊在这世代呢是很容易受试探的。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看见在耶稣所说的那试探，若不是耶稣胜过，我们人是无法算胜过的。这个世代，这个是世界的价值观，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我们来看一下今生的骄傲。老实讲，其实哪一个不爱生名声，哪一个不爱权势和地位呢？还有时候我看到牧师哈，那个名片一拿出来，哇 ，title 一大堆，哇，又是什么主任牧师，又是哪里的什么这个顾问，又是哪里的董事长，包括神的仆人都很爱这些名声的，都很爱这个地位的。我相信呢，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试探。我在这里很简单举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影响我们很大的，到今天为止，他仍然影响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我记得好像17岁的时候，他 他就在米兰，意大利米兰大学当教授，他教书。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的生活是一回事，他的教书又是一回事。他20到29岁之间呢，他信奉那个摩尼教。那我们知道摩尼教是什么呢？就是波斯的善恶二元论，然后呢加上什么诺斯底学派的奥秘知识，加上什么呢佛教的这个轮回，然后呢他认为摩尼是耶稣的这个第一个弟子，哇，这个混合在一起的混合宗教。但是呢到29岁的时候，老实讲他对信仰没有满足，他对摩尼教失望，所以呢他在米兰的时候刚好碰巧遇到了这个安波罗修，早期的教父。那这个教父的讲道非常吸引他，所以呢他怎么样，他的生命就慢慢的改变了，而且他看到呢他的四周围很多基督徒，他的生命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他就被吸引。但是呢他心中有一个挣扎，就是他的私生活他没有办法胜过，他没有办法胜过的，因为他与一个妇女同居，而且生了一个私生子，他就是在肉体的情欲上没有办法胜过。所以呢他就虽然这个信仰很吸引他，但是呢这个信仰没办法改变他，所以他心中非常的苦闷痛苦。后来听说他的私生子也死了，他心中呢非常的难过。有一天他在公园里面散步散步的时候，突然听到隔壁呢一群小孩子就开始唱歌，那歌词是儿歌，但是其中有一句话就深深抓住他，他说你拿起来看，你拿起来看。结果呢他就随手回家就拿一本书起来看，没有想到一抓到呢是圣经。结果呢他一翻开的时候呢，翻开到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他说不要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三样事情刚好在讲什么，我们刚才讲的那三个试探。你知道他就是落在那个试探里面，我们看到呢不可荒宴醉酒，那就是讲到肉体的情欲，不可好色邪荡，就讲到眼目的情欲，不可增进嫉妒，就讲到今生的骄傲。其实这三样的事情呢一直是环绕着我们，捆绑着我们，这是世界来的价值观，而这个世界一直影响着我们，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怎么处理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腓立比书2章的时候，我常常用这个来处理我们今生的骄傲。因为我们看到什么，在这里他讲到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而一个人贪图虚浮的荣耀，他最好最会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结党，结党以后呢来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怎么讲的呢，他说我们要怎么处理，就是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个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说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如果我们一个人还在追逐这三样，或者我们还落在这三样里面，那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在做赔的生意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老实讲我们很容易陷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几点。第一点，赔的世界却赚的世界却赔了生命。我们看到基督徒的金钱观最能影响我们灵命的成长，如果我们的金钱观是没有和圣经所教导的，不合神的心意，我们的灵命呢也是停滞不前的。所以金钱观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有人说英国没有像发生像法国的大革命，约翰卫斯理是有功劳的。因为呢约翰卫斯理那个时代怎么样，我们看见呢其实他白天出去的时候走路都可以踢到那个醉酒的人倒在地上了。其实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糜烂的时代。 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翰威斯理呢成立了 Holy Club， 影响那个世代。那我们知道呢，约翰威斯理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布道的。他讲一句话，他讲过哈，他说怎么样？他在金钱上面他讲过说，我们应该尽量的赚钱，但不要伤到你的灵魂、你的身体和你的邻居。那我们要尽量的存钱，所以呢要切断那些没有必要的开支。我们要尽量的花钱，是为你的永生来积蓄财宝。马丁路德也曾经讲过，他说哈，一个人的悔改包括三方面的，就是什么呢？心的悔改、思想的悔改，还有什么？钱包的悔改。其中最难的是钱包的悔改，就是我们用钱的方式。如果我们对金钱观、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老是没有悔改的话，那我相信，他说，我相信那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你知道耶稣基督每六个经文里面，每六节的经文都会出现一节呢，是将关于这个钱财的问题。可见这个金钱观影响我们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威丁堡，威丁堡呢在离柏林大概一个小时啊。我到那时候去的时候呢，老师是非常寒冷。我到了那个他把95条钉在那个教堂的门外的那个地方，我去看了一下，哇，那个教堂现在已经用什么？用铁板做的，然后呢把马丁路德的95条就印在那个铁门上面。你知道他第一条讲什么吗？他的第一条是讲到这个悔改不是只有出信，悔改是一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要常常的悔改，要常常的悔改。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约翰一书是写给基督徒的。约翰一书1:9怎么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悔改其实不是对一个出信的，是对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看见呢，他说这样的悔改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心、思想和钱包的悔改。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的金钱观。你知道吗？美国早期清教徒的金钱观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拿起美国钞票，我们看到上面是什么？印了一个几个字很重要哈，就是什么 ？In God we trust。我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当一个人有大把大把的钞票美钞握在手中的时候，他要思想。早期的美国这一些清教徒的金钱观是什么？即使我们握了大把大把的美钞，我们还是要思想一件事情，神还是我们唯一可信靠的。所以你记得在诗篇第62篇10节怎么讲？他说若财宝加增的时候呢，不要放在心上，只要放在户头上就好了。圣经里面也都是告诉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所以我相信这个金钱观影响我们今天的信仰。你知道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怎么处理这个？你还记得在6:24，刚才崔牧师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这一个经文哈。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金钱观的时候，到6:24怎么讲？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不是重这个轻那个，不是爱这个恶那个。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谁啊？又侍奉马门。后来呢，从25到34，你就发现连续出现了7个忧虑。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时候，他的忧虑就出现了。我在圣经里面发现一件事情，钱财跟忧虑哈，常常是难兄难弟，常常在一起的。你有钱财，你就会带出忧虑。今天不是没有钱的人才忧虑，有钱的人忧虑更多了。所以呢，才会有那个第六章33节什么？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说，我就把日常生活所需用的就赐给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如果说还落在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在做赔的生意了。好，如果我们能够脱离，靠着主的恩典脱离，我们就来回想我们生命的开始。我在这里讲的第二点，不要输在生命的起点。这个生命不是讲到肉体的生命，而是讲到灵命。其实我们看到灵命早信主的不一定生命就很好，乃在于生命的动力。 你知道你发现很多信主好几年，你问他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是你发现呢，他的生命呢却怎么样，失去动力了。因此我们看见他的见证还不如外面的见证。你知道你会发现呢，他的对信仰的追求呢还不如那些刚信耶稣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动力。我自己常常用力学的原理，我们读过力学，你都知道哈，最大静摩擦大于最大动摩擦哈。我们看到一样东西，你要推动它，你要用很大的力量推动它。你知道，当一个信仰的生命它的动力停止的时候，你要再推动它怎么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信主二十年、三十年，对于那些刚信主那种热心啊，我跟你讲啊，他们心中非常的羡慕，而且带着一些嫉妒。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哎呀，他们看到出信的人那么热心，他们没有办法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那个信仰生命的动力已经失去了，已经停止了，你要推动他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看到，当这个人他失去了生命动力的时候，他也失去了生活的见证。所以我们会想到说，哎，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而且信主这么久的基督徒，竟然他的生命的见证还不如那些出信的。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在这个 Detroit，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GM的车的公司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轮子哈，你那个轮子的那个轮胎的轮框哈，你想中间有一个轴对不对，几根支撑的，你还记得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但是我假设好不好，我们有四根支撑好不好，那个轴心，你那个四根支撑一定要平衡的，不然你车子会怎么样，开车的时候会这样对不对？好，我就来假设，如果是四根，你或者有五根，我就用四根来解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信仰生命的动力呢，你会发现呢，有四样东西支撑着这个动力在转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要读神的话语。所以我这几天呢，我这四堂讲到，我会一直强调神的话语在我们信仰里面是何等的重要。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是支撑你。我们刚才讲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有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的圣经，你打开，你给他拿来圣经一看的时候，哇，中间特别的黑，那我就知道，哇，这个人是很喜欢读诗篇的，很喜欢读箴言的。哎，有的人呢，你一打开的时候发现呢，他的新约的部分特别的黑，哦，那我就知道他很喜欢读新约。然后你打开旧约的时候，那个纸还粘住了，表示他呢怎么样，没有去打开旧约哈。但是你要记得哈，耶稣说什么呢？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呢？一切的话。所以呢，我们看见了，其实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的，每一句都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发现呢，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祷告，没有祷告就没有生命。而且我们没有祷告就没有办法经历神。你还记得雅各书说什么？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那为什么会妄求？因为不懂神的话语嘛，所以就妄求，所以表示没有读圣经嘛。而且呢，有读圣经没有进到生命里面，没有把那个价值观深入到影响到我们整个人嘛。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求也求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读经和祷告对我们生命太重要了，因为借着读经和祷告，我们跟神有来往。还有呢，我等一下会讲的，我们不但要读，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要参加聚会，我们要参加聚会的。你知道我们呢，在美国实在太方便了，主日早上一打开电视，哇，好多台都在讲道，不管你要灵恩派的，你要这个基要派的，你要福音派，都可以找得到。有人就会讲说，哎呀，教会这么多问题，我不要去教会，我不要跟弟兄姊妹来往，太复杂了，我在家里单纯的，哇，我还可以穿着睡衣做礼拜，对不对？还一边吃早餐一边做礼拜，这个叫做电视礼拜。我问你哈，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一个人过自己的单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有人说，你看看，我只要跟上帝保持好的关系就好了。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在巴黎，我听过一个例子，巴黎的修道院啊，他们都 在那里安静的修道。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俄罗斯的修道士，哇，这个俄罗斯人呢，他讲的法语呢又不标准，而且呢嗓门特别大，哇，很大声很大声。然后人家在那边修道，他就偏偏呢讲话就特别大声，然后呢他又讲的不标准的法语，所以大家都很烦呐、啊，他跑去跟修道院的院长讲，哎呀，院长啊，你把这个人请他走路吧，我们在这里修道啊，很吵的。院长说我们要有爱心接纳他哈，所以我们还是忍耐忍耐吧。而第二个月呢又去讲，第三个月又去讲了啊，这个院长受不了，最后好吧，就让他走吧。结果呢没有想到走一个月，走一个礼拜呢，就把他赶快把他请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在的时候呢就无道可修了，你知道我意思吧？因为他在的时候，这些修道士还可以学什么？还可以学忍耐，还可以学接纳，还可以学很多东西。他一走的就无道可修了，他就在那边自己安静，对不对？你知道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怎么讲？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知道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只能与众圣徒一起学习的时候才学到的。哎呀，大家都从不同的背景来，带着有棱有角，大家到教会里面来磨啊，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学耶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你知道吗？你看我们有的人，不要说从台湾来的，哇，光从台湾来的北部跟南部就不一样了。我这一次来有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啊、还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又那么大，从东北来的，从南方来的。有一次我坐搭飞机从郑州到广州，哇，那个郑州的郑州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就跟我聊天了。我问你哪里人啊，他说我是广州的，到郑州做生意。他讲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们南方到北方做生意好像到别的国家做生意一样。哇，差别太大了，差别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只有与众圣徒才学到学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聚会啊太重要了，我们教会是我们成长的地方。其实我明天第三堂的时候会讲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教会是神让我们在这里过生命成长的地方。还有最后一个，我们讲到见证，我等一下会讲，我们如果不做见证，我们如果不服侍，如果我们不付出，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轮子？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些基督徒生活的要素，我们的生命的动力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启动的，而且没有办法起来的。当你的生命失去了 momentum 的时候，当你让它停下来的时候，老实讲再推动就很难了。所以我一直勉励我们在座的，我发现我今天来了以后跟弟兄姊妹交通，很多人都在，尤其是中国国内来的，好，在这里信耶稣的，希望你们不要失去那生命的动力。当你停的时候，你再推动它已经很难了。看到很多人离开了教会就不再进教会了，他对这属灵的生命已经没有兴趣了。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你看安提阿的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差派宣教士出去，而且把最好的给派出去的，巴拿巴跟保罗。你看那个玛利亚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耶稣跟他个人谈到，在井边跟他个人谈到的时候，他不久就出去到撒玛利亚城，把他个人的隐私给怎么样给说出去的，因为他遇见了主耶稣。你知道这需要很大的动力的，因为他中午日正当中来打水就是为了不让人家看见，但是他竟然把他的隐私告诉所有满城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生命得到动力的。我们看到那个葛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当耶稣把鬼赶出去医治他的时候，这个人就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回去吧，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告诉你的乡亲吧。他回去以后呢，就把这个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告诉他乡亲城市里面的人。你知道在初期的教会，格拉森派出很多的长老去参加这个重要的基督教的会议。你知道我相信那个被鬼附的是第一个长老。我们看见那个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太监繁体字叫做伊索皮亚，那简体字叫埃塞俄比亚，那这是一个非洲的国家。这个太监呢，我们看到他信主以后呢，回去他就把这个信仰带回去了。他是非洲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曾经有80%的人口来信耶稣。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初信，刚刚遇见耶稣，而且充满了动力， 就把这样的动力带回去，影响四周围的人。其实我自己哈，我是我整个家族，我整个家族呢，大概有一两百人呢是拜偶像的，我们都是在民间宗教啊环境成长的。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我常常勉励，如果你是家族第一个信耶稣的，你就是神派你回去的宣教士，神要特别与你同在的，因为神要借着你把恩典带回去。但是这个不容易的，我记得我出信的时候，哎呀，我不敢在众人面前泄饭祷告，我都骗我妈妈说，哦妈，我到厕所里去一下，在厕所做饭前祷告，然后出来的时候假装没事哈，啊，吃饭的时候就跟着大家一起吃。然后呢，到了学校以后呢，怎么样？哎呀，端了那个一盘的菜，然后呢，我们就放在桌子上，然后低头祷告，抬头起来的时候肉不见了，哇，被其他的同学给叼走了。但是呢，我们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也是有神智慧。下一次我祷告的时候，用筷子压着肉祷告。所以呢，我们信仰出信的时候也是要很多适应的。哎呀，我那时候哈刚信主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非常的生气，因为我是家的长子。他说我将来谁拜啊？我死了谁拜呢？哇，就很生气。哎呀，我妈妈说，哎呀，你已经大学生了，长大了。那时候20岁，我妈妈说，哎呀，算了算了。但是加一句警告，信耶稣就好，不要去受洗啊。哇，我6个月以后偷偷跑去受洗，我爸爸妈妈知道，我爸爸要断绝父子关系。哇，那非常的生气了。我妈妈说，哎呀，算了吧。但是后来又加一句话，受洗就好，不要去做牧师哦。哎，人家开玩笑说，哎呀，这个你妈妈还没信耶稣就会说预言哈。你知道我做了牧师以后，我妈妈第一句话问什么呢？你知道吗？哎，你的薪水有没有比以前做土木工程师还多啊？你看，这是世界的人所看的看法。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哈信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出信的，神特别与你同在，因为神要借着你把恩典带回家，你说是吗？所以我不知道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你都是在这里信耶稣，我知道你的家属可能都在中国大陆，但是神要借着你传福音回去，不然这么多的人口谁传福音给他们呢？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我们生命的起点不容易的，但是呢，神与你同在，你不要让这个生命的动力给失去了，否则当你看到那些可怜的老基督徒，他生命基本上这个信仰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有时候我们问一下，哦，他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哎呀，一问才知道，不然还不知道，他以为他是未信的人。哎呀，有的时候一问，哦，他是牧师的孩子，牧师的后代，哇，长老的后代，他怎么没信仰呢？因为已经失去动力了。弟兄姊妹，求主保守我们。那怎么办能够让这个生命的动力可以保持呢？第三点，我为了要保持这信仰的动力，我们彼此勉励。有时候我们要丢弃舍去，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我每次听到弟兄姊妹在分享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大家都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说，哎呀，我给神了，上帝会给我 double。 我都注意在那个后面的 double 哈，哎呀，我给了哈，上帝又给我的了，他好像很注重那个后面给哈。其实我跟你讲哈，应该注重的不是这个，应该注重的是什么？因为上帝给不给我们是他的主权，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为了得到报偿而给，你说对不对？你知道吗？我们给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已经蒙福了。为什么？当你不给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死的；当你给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活了。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色列旁边不是有两个海吗？你知道加利利海，我们看见了，它每一年在黑门山，北方的黑门山，冬天的时候积雪，到春天的时候雪融了，就流从山顶上流下来，进入哪里？进入加利利海，借着约旦河进入到哪里？死海。你们看到加利利海是活的，哇，12个门徒在那边都有，耶稣的门徒在那边都有什么？都有捕鱼啊，因为它是活水。但是你们发现，当约旦河流到死海的时候，死海是什么？是苦的，是没有生命的，因为它是有进无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呢，当你愿意给的时候，我跟你讲，基本上你的生命就活起来了。我在我们国内来的哈，我北美的教会我比较熟悉。我在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信主的时候，在奉献上是一个考验。那我也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出国读书是借钱来的，对不对？我要还钱嘛哈。 那有的是怎么样？哇，老家呢，只要你把钱寄回家，哇，很好用的。哎呀，你尤其你如果是乡村的话，哦，盖起楼房来怎么样？很有体面的啊。但是呢，我知道呢，国内的弟兄姊妹在奉献上呢比较保守。其实我们试试看，真的，我们呢愿意在无论是金钱也好，无论在精神也好，无论在体力也好，无论在时间也好，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基本上就活出来了。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的操练是不只是十分之一，当神祝福你的时候，你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三、十分之四。我相信呢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呢，基本上我要讲的就是，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你愿意给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活起来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哈，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你还记得吗？耶稣遇到那个少年官，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我在第三天的时候，第三堂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这个。耶稣说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给穷人吧，而且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人一听到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怎么样？他的财富很多。其实我们看见，当你愿意给的时候，你生命就活起来。所以我第四点跟大家分享，从探索生命到耕耘生命，怎么样来耕耘这个生命呢？我觉得付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哦，不是因为我今天做宣教我才讲这个，但是我以前在做平信徒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这样讲。我后来在牧会的时候，18年牧会当中呢，其实我也带年轻人去出去做宣教。我曾经带他们到中国大陆去，有一年我带九个年轻人，其中有两对是刚结婚的，因为那连续三个月呢有三对结婚，我就带其中的两对，在暑假的时候我就出去了。你知道吗？这两对的结婚的这个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牧师，我们的蜜月呢我们不去了，我们把这些钱省下来，我们到中国去宣教。所以我就有一年，那一年就带九个，我们到了上海呢训练了两天，然后完了以后，结束完了以后，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安徽乡下去了。我们经过这个马鞍山，然后到灵璧。我想如果你是安徽来的，你大概知道哈，那时候我们都叫乡下，我们就分成两组，我们就每一组大概有五个人，我们到乡下去侍奉。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当我们结束短宣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受激动。后来呢他就到了这个往河南走，后来到新疆，后来到南疆，这样绕了一圈回来，他生命改变了。我还记得这个年轻人呢，他是那时候呢要申请这个医学院，结果呢他分数非常好，他是小留学生，很小就到美国来了，父母亲也不在身边，但是他非常用非常读书非常努力读书。就在 Washington DC 呢，我们在 Marion 的时候，他们兄弟单独来到美国，然后这个弟弟呢就很会读书，在高中的时候都拿 A 的，所以他很快就申请到 Johns Hopkins 那个医学院。但是呢他这个短宣回来以后呢，他最后的那个他就跟他母亲讲，父母亲讲，他说我不读了。哇，他的父母亲很忧虑。其实他经过祷告，他跟神讲说，神啊，如果你让我的父母信主，我愿意全职出来侍奉你。后来呢他就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神在他们家里动工了。他的母亲先信主，后来他也信主，他的父亲也信主。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弟兄改变了。你知道，当他这个医学院不读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就开始去准为自己准备。后来他到 Westminster 去读书，我知道他后来读了4年还是5年，他毕业了。但是呢在这其中呢，他到中国常常出入，他就发现呢中国很需要医疗传道。所以他一毕业以后，从 Westminster 毕业神学院毕业以后呢，他又申请了去读医学院。后来他到 Virginia 去读医学院。我就看到呢，为什么他的生命会改变？因为他出去宣教以后，他生命改变了。所以我就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当你愿意出去宣教的时候，基本上神让你的心眼打开了，你的国度观，你的世界观全然的不一样。我还记得我1993年第一次到中国去宣教，我自己先去宣教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震撼。我以前读圣经读到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不觉得呢跟今天世界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到了中国以后，我发现初期的教会是可以再发生的。当我到了乡下，中国大陆的乡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教会，哇， 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当我走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从西安一直从陕西走到山西，然后到了山西进入了那个山区里面，就是太行山，以前张治中抗日的时候我进到那个窑洞里面，哎呀，那个在乡下培训的时候，我跟这八九十位传道人在一起几个礼拜，在一起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却一见如故。他们那种爱主的心，那种年轻人那种侍奉主的心智，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没有带任何的钱，真的是凭信心的，那种很激励我的心。我要走的时候，我说你能不能录下你们唱诗歌的袋子给我，我带回去。结果他们录了12条，到了最后5条6条的时候都流着眼泪录的。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在一边很忙碌的牧会，但是我早上要去办公室，教会办公室，我就放这些袋子。哎呀，每一次听到最后面他们流着眼泪唱诗歌的时候，我心中非常受激动。你知道我虽然回美国一个月当中心里一直被激动的，我说神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初期教会的那种现象，那种震撼我的心。所以呢，我就在那边一直思想，也为什么我还连续一直回去，一直维持到今天16年，在中国国内一直在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也做训练传道人的工作，因为那是一个生命的震撼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除你出去宣教，你就改变了，神就改变你。所以呢，我自己呢，最近呢，在宣教的时候，我会一直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出去的话，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最近呢，这一两年呢，到缅甸去。缅甸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缅甸，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因为什么？太穷了。你知道他们的墙壁啊，是用那种竹片所编成的。然后你到他们家的时候，特别好一点的家是什么呀？是华裔的家，华人的家。你到他们家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缅甸有时候来电，有时候不来电，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他们每一家都有一个充电器，电来的时候就充，突然之间电断掉了，然后你就用那个做发电机，晚上呢就有电可以来。所以你知道他们每一家都有一个，所以呢，老实讲，政府也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来电，什么时候不来电。所以呢，他们其实呢，没有电的时候比有电的时候时间更多更长。所以你知道这个国家叫缅甸嘛？哎呀，我到乡下去的时候，那更不用讲了，都没有电。你知道在这样的环境，我们怎么推福音工作？你知道吗？我们用几个方法，其中有一个呢，我们叫做福音母猪计划。什么叫福音母猪计划？好，我们看到有一个教会呢，他的师母很聪明，他就说我们教会呢用钱买5头的猪，然后呢给那些贫穷的教会的慕道友，然后跟他们讲，只要你们呢猪养大了，然后呢生，只要你还3只母猪给教会就可以了。有人就会问了，他们穷到这个程度，怎么有可能买饲料呢？我跟你讲，你到缅甸什么都是 organic， 为什么？他们没有钱买农药，没有钱买饲料，什么都是自然的。所以你去那边吃的菜全部没有农药的。你知道去那边以后呢，他们很简单，他们就是呢割下一些牧草。所以你知道我们推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呢，我们就请台湾的农业使命团提供技术的帮助。所以他去呢就教他们什么草可以割来吃，然后呢就怎么样，就给他们用那个他们平常大人吃、成人吃的那个人吃的那个玉米打成怎么样生菜沙拉。哇，他们的猪天天吃生菜沙拉，长得很好的，而且呢以前是放牧式的，所以呢他们肉啊非常的猪肉非常的结实的。好，这个师母就跟他们讲，你们只要生3只，其中的3只还给教会。你知道当第二轮回来的时候，已经教会有15只母猪，然后再给15个家庭，你知道吗？1/3的人，5户人家来信耶稣。我问你这个回报率高不高啊？很高的，1/35户人家来信耶稣了，很高的。你知道他师母怎么讲怎么做？你知道师母要把5头猪送出去的时候，都给他们取了名字。哎呀，这个叫做拉杰，这个叫做利百加，这个叫做尼迪亚。然后呢天天晚上为他们提名代祷，叫他们怎么样，求神祝福他们，让他们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哇，那个猪可是很会生的，你知道吗？1年生2胎，1胎生6只，平均1年可以生12只。 弟兄姊妹，我心中非常感动。我去到缅甸以后，我就想到那个格拉森，那不是有，你去看马可福音第这个第五章十三节，不是讲到2000头猪吗？你还记得吧？你还记得吗？哎呀，我读到那里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我说上帝啊，这2000头猪如果拿来做福音的工作，不是很好？我就心中很感动。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在缅甸吹这个福音母猪，然后目标是2000头，用10年完成，1年200头。你知道吗？我去年一年当中就开始推这个 program 了。结果呢，我就跟他讲，一头母猪100块美金，为什么？你买60块，用美金60块买一头猪，然后40块呢，我们就可以请这个农业使命团怎么样，帮他们建猪舍。40块，你知道很有意思哈，那个农业使命团的那个专业，他是一个从这个大学退休的教授，early retire，他就去了，他就帮助我们，他就跟当地的人讲哈，你只要把猪舍盖好以后呢，你就在一脚把它弄湿了。然后呢，猪就会去那边大小便，他们不相信的，就他们把它弄好，又在一个角落里面，哎，给它弄湿了，哎，猪真的去那边大小便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收集猪的大小便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猪的大小便可以做沼气的，你知道吗？沼气，尤其在热的地方，你只要5、6头猪，或是4、5头猪，你就可以做沼气，而那个沼气可以怎么样？可以拿来做怎么样能源的？所以我就看到他们曾经到山上去造。只要5、6头猪呢，他们就怎么样挖一个池子，然后呢把这个粪便堆积那里生沼气。我发现他们的电锅哈，不是用插电的，是用沼气接管子的，也照样可以煮饭。哎呀，在乡下没有电的地方，因为这个是缅甸嘛哈，没有电的地方怎么样？只要有沼气，他们家里面的能源都够了。哎呀，我说真是聪明啊，我说神真是善待全世界的人，贫穷的人也有神眷顾他们。所以呢，我们就推福音母猪。你知道去年刚好募到200头猪，我们今年就开始买猪了，第一季就买了73头。哎，我们就在缅甸推了，我们第二季又开始买猪了，就开始推了。弟兄姊妹，真的，你在这种贫穷的国家，有人会来信耶稣的。第二个呢，我们去推儿童事工。我们到一个荒岛上，我坐船，要那个岛哈是河水进来的，是内海，所以呢那个浪很大了，我们就坐船到了一个荒岛上面。那个荒岛大概有500人家，围着一个佛寺居住在那里，他们都很穷的，但是呢佛寺盖得特别漂亮，哇，用外面运来的瓷砖铺在那个地上。有一天呢，我不小心踏上去，哇，那个小朋友说，哎，拖鞋拖鞋啊。这个瓷砖上面不能随便走过去，要用拖鞋走过去的，鞋子脱掉的。哎呀，他们这样的爱他们的这个寺庙，敬畏他们的神，很虔诚的。我去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们基督徒都不像他们这样的敬虔。其中有一个师母就很热心，他就到那个岛上去，他就是去试探性说，哎，我们能不能来关心你们的小朋友。哇，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说好啊，凡是这些小朋友下课以后没事干嘛，结果他去就把他小朋友给带上来了。哇，全村的孩子都来上主日学，大概礼拜六礼拜天都来上，大概有70个孩子儿童全部来了。哇，我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孩子叫过来，起先他们还不能唱耶稣的，后来他看到孩子都改变了，就让他们唱耶稣。哦，去的心里非常感动。我说神啊，你这是你在这个佛教的一个世界里面，村子里面所开拓的福音工作，要是在这里盖个布道所有多好。那我就跟他们讲，哎，这里空地那么多，要不要来盖？他说，牧师啊，我们前几年用100-200块买了一块地空在那里，没有钱，没有能力盖。我心里就有一个构想，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只要给我估价一下多少钱，你们只要出1/5，我负责给你们募款4/5，把这个布道所给盖起来。哇，没有想到呢，他说那个牧师跟我讲，他说牧师，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挑战，他说我们试试看。结果呢，2-3天之内募到1/5，我说我回去马上给你募款。结果回台湾以后跟他募到4/5的钱。哇，他们怎么样，很快的我就寄进去了，结果他们就把布道所盖起来了。哎呀，我这一次今年再去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这些小朋友哈，把最干净最漂亮的衣服都穿来做主日崇拜，你知道吗？他们老师们教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我看一下那个照片，哇，我去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子，哇，穿的小孩子穿最漂亮的衣服来参加主日，但是呢又没有椅子，所以他们就坐在那个地板又都是灰尘，一坐上去又起来，一坐上去，我说那个干净的衣服一下子就脏了。你知道有一个姊妹一看到这个心受感动， 他说牧师啊，我要为他们的桌椅来募款。然后一下雨的时候呢，前面那个门窗没有窗户的，所以雨都会淋进来，他们就马上回去募款。所以呢，这个姊妹就回到佛罗里达的教会，在那个 Orlando 的教会，她马上回去以后，第一个主日就开始把这个需要告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在第一个礼拜呢，就差不多募到钱了，就赶快寄进去，给他们买桌椅，给他们买那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其实神在那里动工了。老实讲，缅甸这个地方是很容易传福音的。我有一次，我今年去参加他们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当地有一个缅甸人的这个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当他做福音广播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两个团体最容易接受福音，一个是军队，一个是寺庙的和尚。为什么？因为军队哈，当你愿意说我愿意参加军队做这个缅甸的军人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卖身了，你把一生都卖给他了。所以呢，老实讲啊，他们很穷的，因为他们想说你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做军人的，所以军人都很穷的，军官是很富有的，但军人很穷。和尚呢，你知道他们平均一个家四个孩子，只要这个主人一生病一死掉了，马上变成孤儿。所以呢，有的人生四个，有的人生六个。所以呢，很多很小的时候呢，一变孤儿就被送到庙里面去当小弥撒。其实他们当和尚不是甘心乐意的，不是甘心乐意的。所以呢，当这个福音工作借着广播一传出去的时候，军队的军人很容易信耶稣，庙里面的和尚很容易信耶稣。我们的团队里面有30个传道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和尚来变牧师的。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又有两个孤儿院的，我们也做中文学校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那边大概有20间的教会，然后呢有2间的这个育幼院。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那个工作是非常好做的。缅甸你不要以为是佛教的国家，是很容易做福音工作的，反而在西方世界生活安定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做的，在那个地方很容易回应的。当我这样到处去讲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年底很多人愿意进到缅甸里面去，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从澳大利亚来的，从加州来的，很多人他们都有说我们愿意去那个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甚至愿意到很北方很北边的地方去，接近了云南的边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为这个祷告。其实宣教是神的祝福，向我们付出，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耕耘了。最后一点，生命虽然艰难，神却是美好。你讲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比不信的人更一帆风顺吗？没有的。老实讲，我们来信耶稣不是来信一帆风顺的，如果是信一帆风顺，那就是拜弥撒拜菩萨的，好，拜菩萨的，菩萨的是求一帆风顺。但是你们去看耶稣在登山宝训第7章24节到27节的时候怎么讲，他说凡是听见我的道，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我们是听从神的话或是不听从神的话，我们的遭遇都是雨淋水冲风吹。我问大家，我们今天相信在这里 GM 被 lay off 的也是很多，难道基督徒就幸免于难吗？没有吧，也是照样。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不一样的是在这样的一个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靠主站立的稳？其实如果你看这个新闻，你发现其实我们的主有应许，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遵守他的话，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冲击之下，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站立的稳的，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耶稣基督必负责到底的，他不会让我们走投无路了。你知道在难处当中呢，我相信神借着这一次金融风暴不断搅动一个地区，一个个人或地区，乃是搅动了全世界，让我们再一次来回想到底我们今天靠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就是再一次思想到底我们的人生是建造在哪里。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建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世界的价值观一直影响着我们，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和今生的骄傲。求主帮助我们，甚至在这样的一个风暴的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建造在哪里，使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能够站立的稳。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想这是第一堂我跟大家谈一谈人生的问题。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的人生是在赚的当中还是在赔的当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话语结束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圣灵继续把出于你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让我们持续不停的思想，直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主，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我们相信主你吸引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有许多人也是在这样的营会来认识你。哦，主啊，我们相信你在这里有恩典，你在这里有怜悯，我们求你自己在这三天两夜当中，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把你自己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在寻索人生的时候，主，我们有路可行，也让我们在思想这个人生，特别是赚与赔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再次思想我们过去的年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聪明和智慧，知道怎么走来日的年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真正认识你，就是那生命的源头，因此我们可以因着得到你的生命而心中能够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特别在这个年日里面，在这个金融风暴冲击之下，我们更能够体验出啊，这世界最宝贵的乃是从你而来。愿你自己赐福这三天两夜的聚会，与我每一个人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